包世荣夜宿武道庙，正跟这小老道谈话的时候，小老道的师父突然回来了，就见这小老道变毛变色，是慌慌张张，就像掉了魂似的，告诉三个人千万别出声。他把门倒带接他师父去了，这三位就在屋听着，院里黢黑，就听他师父说：“你干什么呢？”“没什么事儿，你了没回来，我正打了个盹儿。”“庙上没什么事儿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哎，师父，这是什么？”“少要多问，帮我个忙。”“哎呀，怎么这么沉呢？还是活的？”“废话。”耶，包世荣三人在屋中听得真切呀。这江盘黄茂啊，扒着窗户往院看，因为糊的窗户纸年久了没换，上面有窟窿眼子，往院里看看不见什么呢，黑黑乎乎的，恍恍惚惚就见人影晃动，搬什么东西，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。江盘黄茂想出去看个究竟，被包世荣给拦住了。“稳住稳住，这里边肯定有事儿。”左等小老道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又等了半天，听院里说话：“好好把门关上，我去去就回。”“您还回来？”“废话，我不回来上哪儿去？我可告诉你，如果一旦出了点意外，我剥你的皮，开你的膛，我杀你的全家。师父别说的那么甚，我什么时候不听话来的？记住这个心，把门关好，自命光大。”没声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小老道回来了，往这一坐，大口大口喘粗气。包世荣就问道士：“刚才进来那个人是你师父
啊？”“对，
就是本庙的负责人。”“
同木庙里就俩人，一个师父一个徒弟，他老大，我小子儿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”“
你师父对你可够横的啊。”“
嗨，一贯这样，这还是好的呢，要不顺心了，往死了打我呀，我新伤接旧伤，一茬挨一茬，受老了罪了。
方才你师父回来带了点东西，听你说什么还是活的，买的什么？”“
别问别问。”“
我说三位啊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你们赶紧离开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再待下去对我对你们都没有好处。你们三位发发善心，赶紧快走吧，我求求你们了。”“
你看，你收下我十两纹银，答应我们在这过宿，又说早早的叫我们走，我们全答应了，你怎么又改变主意，现在就撵我们走啊？你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旷野深山，难道叫我们在外头过夜吗？你于心也不忍呐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几两银子，就把我们收下得了。”“
哎，不不不，几两银子几十两也不行，能换我一条命吗？虽然我穷，我也怎么得值个几百两银子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行不行，快走吧。”他往外撵，江凡黄茂把脸往下一沉。我说：“道士，咱们干脆就挑明白得了，你知道这个主是谁吗？”“
他谁呀？”“谁？是咱们大同府的巡案使包世荣，包的人。知道开封府的包青天，包拯吗？那是他亲叔叔，他是亲侄儿。知道我们俩谁吗？堂堂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。 小老道一听眼睛就瞪圆了，你们不信呐？怀疑吗？认字儿不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说着两个人在怀里的伸手把龙鞭信票掏出来了，按现在的词儿说就是身份证工作证，光说不行，啪往前一递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。这小老道赶紧点了个蜡头，还真认识几个字儿，这么一看吓得扑通就跪下了。
我没犯法，没有我的事儿啊，三位高抬贵手，包大人饶命。
起来起来起来，别哭哭喊喊的，深更半夜叫人家听着诸多不便，你起来的确没你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巡案大人，我姓包，需要你说明情况，你要全说了，哎，你还立了功了，你要隐瞒不报，犯下窝藏包庇罪或者是知情罪，你想蹲监坐狱不成？
不不，我要蹲监坐狱，我那瞎爹就得活活饿死。说，哎，好吧，事到了如今，我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顾己不为偏呢，是不是呢？好，我说，
慢慢说，别着急啊，保证你的安全没事。
好了，那今后我就得依靠包大人了，不见我皮就得叫人家剥了。
你说说说吧，没事，你平安无事。
哎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我姓什么来的？
不废话吧，姓什么都忘了。江盘黄茂都乐了，嗨嗨，你就叫小老道得了。
哎呦，我姓什么我都忘了，你们真吓人啊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姓胡啊，我住在胡各庄，我妈早死了，我剩下个老爹双目失明，我们家那生活困难的就甭提了，把那老鼠饿的都掉眼泪，何况是人呢。后来我爹实在没法了，他说，孩子，给你找条出路吧，就把我许到这个庙上了。我来那年呢，不是12就是13，当时这五道庙的庙主啊是个老头，跟我还同姓，也姓胡，人们都管他叫胡老道，年纪不小了，但人挺好，对待我也算和善。哎呀，我爹苦苦的哀求他，他把我收留了，我跟我老师是相依为命啊。我说，三位啊，你们看见了，这庙太僻静了，远离城镇，一般人烧香了许愿了都不上这来，因此香客甚少，香火不旺，全靠我那老师啊，那张老脸化缘，求人家施舍木化点粮米，我们爷俩勉强度日，有时候剩下点儿，让我烧回家给我的瞎爹吃。本来挺好的，这对我来说就很满意了，哪知道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。说这话，去年快冬天了吧，大半年了，突然来个人，这人说是老道，但是没穿着道装，挺大个子，嗓门还挺大，长得那样都瘆人，要见我师父，我师父接见他了，我就听他们俩低一声高一声的闹得很不愉快。打那之后，这个人就住到我们庙上了。好嘛，原来我们爷俩勉强度日，等这主一来，我们不够吃啊。他逼着我老师出去化缘，我老师没办法，那么大的岁数，嘚嘚瑟瑟的，
换了点好的，不够他吃的。大概过了能有20来天吧，他俩发生口角了，低一声高一声，好像砸什么东西，吓得我都没敢出屋。等到第二天再找那老老师，没了。我纳闷儿，我老师哪儿去了？就剩下后来的这个人。我就问他，我说我师父呢？他说死了。我说死了？不可能啊，活蹦乱跳的，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上山下山如履平地，他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？好嘛，我说的是正理，就被这主把我逮住，这顿揍好像没把我打死啊！不信你们看看，我这门牙旁边第三颗牙就叫他给打掉的，我趴了好几天没起来。他瞪眼睛跟我说，从今之后我就是这儿的庙主，我就是你师父，你小子想吃饭你听我的，你敢不听我就活剥了你的皮。我三昧清想，神鬼都怕恶人，何况是我呀，我可禁不住揍啊！我再也不敢提我老师的事了。打那之后我就听他的，他就成了我老师，就成了这个庙的主人。我说的这人就是刚才来的那个，那就是后来的，就是他，可凶了，我叫他揍怕了都。哦，有这样的恶人，他姓什么叫什么你大概得知道吧。我真不知道，这还是听他呀自己说，我从侧面了解到的，他姓廖，姓廖啊。他什么出身，从哪儿来的，这我可不清楚。我敢问吗？我那叫跟凶神一样，我说错一点上去就一个嘴巴子，紧跟着就是两脚。平常还给我规定，我就在庙里待着，不经他的允许不行离开庙门，我跟那犯人也没啥区别。到了没了，别哭别哭别哭。那么他净干些什么？不他妈干好事，干脆都跟你们说得了。他还有个朋友，这朋友又好像亲戚，他们称兄论弟，那人也经常来，一来有时候在这过夜，有时候就不过夜，点个卯就走。他们经常整些女的，年轻的女人整在这个庙上，两个人他妈的不干人事啊，轮流作乐。第二天这女人就不见了，我听不着声音了吗？我装糊涂，我不敢问呢。隔些日子换一个，隔些日子换一个，哎，他们就在屋里头又吃又喝，叽叽嘎嘎。等第二天平安无事，好像没发生任何的事情。我在这屋就骂，损阴丧德，早晚得有天报，王法怎么不整治整治他们呢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有个塞北一条龙，你听说没？
没有。
什么叫塞北一条龙？哦，那么这个姓廖的他那个朋友你见过没？
见过一次。
因为他那天晚上来的，正好我师父没听见我去开的门，所以我见过一次。长得什么样？
讲的人模狗样，什么样也有鼻子也有眼睛。
不，你仔细描绘描绘，跟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个头还没我高呢，比我粗壮，多多少少吧有点弓背，就是有点像罗锅，能有个30岁，长得挺黑。对了，最明显的也不是左眼睛也不是右眼睛，下边有个大疤了。我还合计呢， 这不定干什么缺德的事儿，是撞的，或者叫人揍的，弄个大揪。说话哪儿的口音？
说话就是我们这一带的，要不就是靠北边的，跟那个廖大的声音差不多少。
好，你再好好想想，方才你说的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帮助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过后保你有吃有喝，保你回家跟你爹团聚，哎，我还给你拿点本钱，让你们做点小买卖，脱离这个苦海，你看怎样？
哎呀，我求之不得，我谢包大人，我谢谢包大人，你们真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
江凡就说，哎，你先别啰嗦，方才你说还是活的，怎么回事？他拿回来的什么？
啊，对了，我忘说了，
也不从哪儿又弄了个年轻的小媳妇儿，拿大口袋装着，那嘴呀、啊、都给堵着，那女人还直撅的，所以我过去一伸手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说怎么还是活的，
让那廖大把我骂了几声，让我帮着忙周到后边去了，
搁在哪儿呢？
搁在哪儿一个空房锁上了，钥匙他带走了，告诉我严加看管，
他干什么去了？
哼，还问吗？去找他好朋友去了呗，就是他唯一的朋友，他们俩狗扯羊皮，有了好事他不帮他，他不帮他，大概这女人要倒霉啊，把他给找来，两人要轮番作乐。
好，你帮帮忙，头前引路，我们去救这个女子。
这
怎么你还不敢？
不是，这要叫他知道，叫他知道他也得到案打官司，
我们能放纵他吗？这就抓差破案呢、啊、你怕什么？
说的也是，我都叫他吓怕了，把王法俩字都忘了，行行，快点，一会儿他就能回来。
三个人跟着小老道拐弯抹角到后边，有两间空房子，一间锁着呢。小老道说：“我没有钥匙，开不开？去找家事去。”哎，一会儿找了把锤子，小老道抡圆了，对准锁他，一咔，哎咔，哎咔，哐咣当，把锁子砸落了。江凡、黄茂头一个进了屋了。打着火扇的一照，在墙角那捆着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发髻蓬松，嘴里堵着，那比罪犯还受罪呀、啊！两个人赶紧过去把绳给她解开，女人已经动转不了了，比死人就多口气而已啊！包世荣告诉下到前屋，这阵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，两个人又抱头又抱脚把这女人抬到前屋，然后灌了点水，包大人一摆手，两个人退到旁边，包世荣在这呼唤，醒醒醒醒醒醒、哎呀，女人明白过来就哭，
我哥哥呢，我爹呢，爹呀哥哥呀，
嗓子都嘶哑了。包大人这才说，这一女子休要啼哭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巡案大人，现在到了大同府了，就为解救你们而来，你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，本官给你做主。一开始这女人不相信，江凡、黄茂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，我们能骗你不成吗？你认得字儿不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国家发的龙鞭信票，这就是包大人。这个女人呢，并不十分傻气，一听明白了，看这表情也是官人，扑通就跪下了。 磕头都带响的，大人救救我，大人救救我，哎，快起快起来。长话短说，你是哪的人？
我是鲁家庄的，我姓鲁。
刚才你说你哥哥你爹怎么回事？
因为我跟我丈夫成婚之后三个月，我回家探家，在家住了十天，我爹我哥哥送我到婆家去，没想到遇上恶人了，他就要抢我，我哥我爹跟他一辩理，大概叫他给谋杀了，他夹起来我就走，我不从，后来他把嘴给我堵上，我就失去了知觉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哦，
包世荣低头看了看，可不是，
就穿着一只鞋，另一只鞋丢了，不用问，在那村口外头发现那只女鞋，就是这个女人的，这也证明失踪那女人就是她。
哦，好好，
你不必害怕，现在你被解救了啊！等到天亮之后，送你回家，你全家人团圆也就是了。没跟他说，你爹你哥脑袋都没了。要那么一说，把他吓死。女子点头啊，还不住的抽涕。那小老道在旁边听着，恨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！
我太饿了。太缺德冒烟了，这种人就得把他千刀万剐。咣咣咣，开门！我娘哎，又都回来了，没你的事了。
你就在这屋里头看守这个女子，行不行？
哎，我能看得住。
哎，你尽力在这保护着，余下的事交给我们仨了。其实包世荣心里的起急啊，如果说这里头有塞北一条龙，那家可够凶的，江凡黄茂两个人未必是人家的对手，哎，何况人家俩人啊，眼前就是人手不够啊，但是远离大同府，在深山野林之中上哪找帮手去，找不着，但是机会又不能错过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豁出一头去了。
包世荣转身问江凡黄茂，二位啊，现在你们的精神头足不足？
足。
劲儿觉着怎么样？哎，使不完。
好，有钢得使到这儿上，现在就剩下咱们仨人，主要得靠着二位。一会儿我去开门，他们一进门，趁着黑的时候，你们先吓家伙，把他们伤了，砍倒在地，这事就好办了。咱们只有暗中下手了。大人，你这主意真高。一会儿我们哥俩躲在门两边，您开门，他一进来，不管是谁，先放躺下一个，那个就好对付了。就这么办。二人把刀拽出来，包世荣第一手也拽出来了，真有用下来。包世荣心说，实在不行，我也豁出去了。